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的题目是谦卑的一生为高。那这句话是基督常常讲的一句话，而且基督在很多场合下用不同的方式来讲这句话。那我们中文翻译成自卑的必升为高，那个自卑这个词容易误解，我们好像一个人他的心理好像是自我贬低，他 self esteem 很低，好像自卑。那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谦卑的意思。那 这句话是谦卑的必升为高。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，你喜欢前面一部分还是喜欢后面这一部分？我们都喜欢后面这一部分，我们喜欢被升高、被承认，我们喜欢被荣耀、被高举、被高抬。那我们都喜欢这后面一部分，那前面的谦卑的，我们不大喜欢。那有的时候上帝让我们谦卑，我们说上帝最好不要让我们谦卑，有的时候谦卑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圣经上说，谦卑的必升为高。你要被升为高，你要被高抬，你必须要谦卑。而谦卑不是我们生下来都有的，我们生下来不要学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骄傲。没有一个人不骄傲的。上个礼拜我说了，我们在这儿这是同一段经文的第二讲了。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骄傲，补鞋的有补鞋的骄傲，修伞的有修伞的骄傲，读书的有读书的骄傲，教书的有教书的骄傲，做科研的有科研的骄傲，传道的有传道的骄傲，养孩子的有养孩子的骄傲。没有一个人不骄傲，你生下来不要学，你就是骄傲的一个人。如果你说我不骄傲，那恰恰说明你是骄傲的。那以前有一个修士去修道院他的带他的那个主持那个老师，他说今天我们要讲一讲骄傲的这个问题。那个年轻人说，老师，我绝对没有这样的问题，我知道我自己，我没有这样的问题。老师说，孩子啊，你刚才所说的恰恰说明你有这样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在过去的旧人的里头，我们不要学，我们就骄傲。骄傲导致纷争，骄傲导致你心刚硬，骄傲导致你心灵失去喜乐，骄傲导致你内心越来越黑暗，导致你无法与人相处，家庭也不快乐。那基督说，你在生命的里头，信了耶稣基督，你的生命要成为新造的人。新造的人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谦卑，因为基督是谦卑的。所以这段时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快进入到复活节，这是一段纪念主耶稣降生受难的这个季节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谦卑，他顺服，他舍己，他受难。我们跟随他的人，谦卑是我们上一个标记，谦卑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态度。一个基督徒说我不谦卑，说明你是有问题的。一个人越是认识上帝，他越谦卑。谦卑不是懦弱，谦卑不是自我贬低。耶稣基督来到世界，他非常的谦卑，但是他讲话行事极有权柄。没有人说谦卑的人就是个懦弱的人，有些谦卑人就不说话的。有人说，哎呀，牧师，你为什么讲这个呢？我已经够谦卑的了，你看我话都不说了。你不说话不等于说你就是个谦卑的人。有些人不说话，心中是非常非常的骄傲，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呢？所以基督让我们在主人面前有谦卑。谦卑，弟兄姐妹，是基督徒身上的一个标记，是蒙福的一种渠道，是被高升的、被升高的一个途径。那这段时间我们在前面也讲过，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是新造的人。新造的人有个特点，什么特点？你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怎么样相称？你说这个相称 很空，在什么地方相称？谦卑就是其中一个特点。谦卑不是懦弱，谦卑不是自我贬低，谦卑是有权柄的。基督讲话行事极有权柄，他谦卑比众人都谦卑，可是他极有权柄。他一讲话，人家觉得他讲的不一样。谦卑带有权柄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讲这个信息，谦卑的必升为高。我们在开始之前，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经。上一次回去有没有人会背的？ 啊，会被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深奥，非常的荣耀，非常的尊贵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一起来读，来，人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形象，却比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诚信顺服，以至于死，钱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一起聚集来敬拜你，让恩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要拯救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是蒙你喜悦的生活，什么样的样式才是真正的你被造的、被你恢复的、拯救的那个人的样子。主，你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效法基督，与基督同行，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主啊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这段经文讲了基督从神成为人。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在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还记得吗？神成为人，不是像一个大树变成一个小草，不是的，不是说住豪宅，现在住一个茅草茅屋，啊，不是一个一头狮子，现在变成一头驴子，不是一个人，现在变成一个羊那么简单，因为这都是从受造物成为另外一种受造物。我们说耶稣基督成为人，就是神成为人，创造主成为人，永恒的成为有限的，绝对的成为有限的，不死的成为为人受死的。这种奥秘，这种谦卑，我们人无法完全的明白，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成为人。我现在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个问题，神成为人意味着什么？如果你人能成为神，神这么做不是多余的吗？如果人能进入永恒，神这么做不是多余的吗？如果使人能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能进入永恒的荣耀，耶稣基督有必要来到这个世界吗？如果我们人能拯救自己，除去自己的罪恶，耶稣道成肉身有必要吗？没有，根本没有这个必要。人的狂妄，人的骄傲，这一点是什么？觉得我可以拯救自己，我们人也可以成为神，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可以进入永恒，可以进入荣耀，这是人的第一大罪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骄傲是第一个大罪，一切罪的根源，一切罪的基础。我们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真理，知道曾经这样的教导，说亚当堕落，亚当夏娃犯罪，就吃了这么一个果子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人堕落，人犯罪，吃个果子本身，吃个果子本身不是那么重要的。那我讲这话你肯定是觉得，哎呀，不得了，你怎么讲这种话，吃着果子的行动本身没什么了不起，但是吃着果子背后的动机是个大问题，他的意图是个问题。问题在哪儿？这二句话，撒旦告诉他的，你们必如神能知道善恶，这是他的动机，是他的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贯穿人类的历史，你看到人人都在做梦，要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。所以像神一样是什么？我们不需要上帝拯救，我们不需要依靠上帝，我们可以救自己。我简单的说一下一个问题，人类想成为神，这种狂妄，这个骄傲，就是告诉你，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宗教，人创造的宗教，人可以成为神，成为仙，成为道，不需要上帝的拯救。现在你看有好多宗教是告诉你的，你就是神啊，你就是神，你不需要去找什么救世主，你就是你自己的救世主。那有这种宗教有没有？有这种宗教。如果人能救自己，耶稣基督就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。第二个， 很多的社会政治工程。社会政治工程是什么？我们通过我们的政治社会改革，可以进入人间天堂，除去一切的剥削、一切的压制、一切的罪恶，人可以建立人间最完美的一种社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知道要追求公义，追求一个美好的世界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永远明白，我们明白一个人你都不能建立一个没有罪的、没有问题的家庭，你怎么可能建立一个没有罪的社会？这是一种乌托邦。二十世纪这个乌托邦杀死了千千万万的人，在中国、在苏联、在欧洲，上亿的人就死于这种狂想，人可以成为神，我们可以在地上靠上帝的力量，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建立人间的天国、人间的天堂。道成肉身，神成为人，是告诉你人不能拯救自己，人离开上帝的日子就是人死亡的日子，人没有拯救。还有我们中间许多人学生物的，许多人从事生物研究，我想我们中间一 大多数人，很多人，这个问题是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。我们都说二十世纪是物理学的时代，二十一世纪是生物学的时代。遗传学特别是 DNA 全面解码带来的变化太大，有人说我们看似乎看到上帝创造人生命的一种语言被人发现。我觉得遗传学、基因解码很有用处，我们生命当中有些基因好像有了问题，修改一下治病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。但是现在的问题在哪儿？这儿有一本书叫《重返伊甸园》，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生物学家，在普林斯顿教书的。这不是一般的想法，就是说我们有能力可以重造人类，创造新人，从头开始，没有罪恶。他说动物身上有许多的独特的那个基因，把它移植到人类的基因组，可以再创新人类。我们这个鼻子的嗅觉不如狗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的眼睛不如蝙蝠，蝙蝠在黑暗当中它能辨别方向，是吧？好像看见。我们晚上不能发光，萤火虫能发光，对不对？那鳗鱼它身上能发电，你身上有点电，但是不如鳗鱼，对不对？你把这些生物身上的特殊的基因移植到人的基因组里头，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你是什么东西都可能解决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人在扮演上帝，扮演上帝。如果一个社会哈，人一旦要忘记人是被造的，人是有限的，人是有限度的，人在找死，人在找死，人不能拯救自己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拯救人，因为我们不能拯救自己，我们是人，永远跨越不了人的这个限度。我上个礼拜讲到人骄傲对你个人对家庭的影响，今天我告诉弟兄姐妹，骄傲狂妄，人要扮演上帝，人们可以拯救自己，创造了宗教，创造了人类的政治乌托邦，现在人类的生活工程极大。如果一不小心我们就扮演上帝了，在西方长期受福音的影响，人们怕 play God 扮演上帝，在中国大陆没有信仰不敬畏上帝 play God 的可能性更大。所以主里面我们讲道成肉身的真理，要用这个真理来光照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。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人企图要扮演上帝，人拔高自己，抬高自己，傲慢狂妄和骄傲。我讲这么多，弟兄姐妹觉得哇，我们人类是无所作为吗？绝对不是，上帝给了人聪明智慧，我们可以研究，可以创造，可以发明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我们远远记得，我们是被造物，我们是人，而且我们是罪人。你即使创造了一个新人，你解决战争问题吗？贫穷问题吗？罪恶问题吗？永远解决不了。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人类只能会越来越厉害的相互残杀，就是成为超人，有更多的人受掳掠、受欺诈。所以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思想耶稣基督式的家，道成为肉身，神成为人是必要的，因为人不能拯救自己，人是被造的人，人永远脱离不了以被造的地位。 这是1000普林斯顿有一个著名的伦理学家，他说当人，我们一起来读来，当人赏味叙会周人之前，人不应当扮演上帝，当人叙会周人之后，人就不会扮演上帝。我讲这样的道，我说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从事这样的研究，巴不得主的道常常指导我们，我们研究上帝创造的奥秘，我们要荣耀上帝，我们更加靠近上帝，但绝对不是取代上帝、扮演上帝。我们是被造物，我们是被造的，我们是有限的，我们也是有罪的，我们也应该谦卑顺服在上帝的面前。耶稣基督成为人，他来拯救我们，神成为人，这是极大的爱，极大的谦卑。我上个礼拜说了，神成为人那种谦卑我们人类无法想象。让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我们每个人都会唱这首歌，平安夜平安夜，万暗中光华射，照着圣母也照着声音，多想多少慈祥，多少天真，尽享天赐安眠。我们在圣诞夜的时候我们唱这首歌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心灵非常的平静，我们感谢道成肉身的主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。你看人类几千年，人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？我们越来越会杀人，越来越会骗人，有长进有堕落。但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唱这首诗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来到我们这个世界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上帝的谦卑，基督的谦卑是什么样的谦卑？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，自由拥有的上帝，永远不依赖任何在他之外的这位上帝，居然成为一个 baby。 你有没有想过这意味着什么？我们中间有妈妈在这儿，有没有孩子在这儿？有没有孩子在这儿？我们的小孩，一个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都无助，凡事依靠父母，没有父母去怀抱他喂养他，他就饿死，没有父母帮他翻一个身他都不能翻身。一个创造主居然成为一个 baby， 你们也想想这中间的谦卑到什么程度。他来到世界的时候，在众人当中你绝对不可能一眼就看出他，他就是上帝，你看不出来的。他在拉萨拉做木匠，小城小镇30年，没有一个人认得出来他是上帝，他就是默默无闻，他的长相非常的逼人憔悴，形容逼人枯槁。他无家形美容，30多岁，人看起来像50多岁，没有家庭美容，一个柔美的上帝，一切美的源头，他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憔悴的人，30多岁像50多岁。我们中间有50多人，50多岁像30多岁的人，你保养得很好。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谦卑，不但这样的谦卑，弟兄姐妹，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想想看呢，如果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他要出卖我，他现在对我很好，我帮他，我医治他的疾病，我爱他，我为他倾倒生命，我谦卑服侍他，但是我知道他2年之后他要骂我，他要咒诅我，他把我送在十字架上，他要杀死我，你说我今天怎么办？你就让我今天该怎么办？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隐藏了自己的荣耀，但是他仍然是个完全的神，他知道谁要出卖他，谁要钉他十字架。可是我知道你钉我十字架，我还爱你，痛苦不痛苦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痛苦不痛苦？如果你知道你要卖我，你要钉我十字架，你要害我，你要告我，你要把我送到监狱，要杀死我，我现在还能爱你吗？耶稣进入世界就是进入苦难，进入痛苦，这是耶稣基督的谦卑。而且最后上十字架，十字架是一种惩罚，十字架是一种奴隶的惩罚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古代罗马人，自由人是不被钉十字架的，你犯最重的罪砍头烧死，但是绝对不会上十字架的。十字架是一种最卑贱的一种惩罚，惩罚谁的？惩罚奴隶的，没有身份的，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绝不是光荣的死、荣耀的死、伟大的死，而是屈辱的死、被人摇头的死、看不起的死。他死在十字架上。你们知道，在中国北京有个八宝山，八宝山有一个殡仪馆，殡仪馆里面有一个火化的炉子，烧尸体的炉子。这是我看到一个报道，真的假的有待于考证哈，我想大概可能是真的。说里面有个焚尸炉是从日本进口的，那这个焚尸炉是专门为高级首长准备的，小干部、老百姓，你还没有资格躺在这个焚尸炉里头被焚烧，只有那些高官才有资格躺在这个焚尸炉里头被烧死。所以这个不烧死，对不起啊，尸体被焚烧。这个是一个有等级的社会，是有阶梯的社会，你死都有等级，你尸体怎么处理都有等级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特权，他选择的十字架，最羞辱的死、最低贱的死，是奴隶的死亡。干什么？他为什么这么做？他告诉你，上帝之所以是上帝，他爱我们爱到极点。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爱更吸引人的，也没有什么比死亡更能表达爱的。我爱你到什么程度呢？我给你买房子买车，那是爱，可不是最大的爱。最大的爱是我把我生命为你倾倒，这叫大爱。说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为我们上了十字架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，像奴隶一样被宰杀。什么？为什么？他爱我们。他从永恒进入时间，是让我们从时间当中进入永恒。他从神成为人，是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。他从不死成为死，是让我们这些必死的人永远不死。这是十字架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上帝的救恩。那好了，我讲到这儿，我上个礼拜都讲过了。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圣经上说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被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即成为人的样，就自己卑微，呈现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前死在十字架上。你看上帝就像这样一路谦卑，极大的谦卑，最后成为奴隶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如果一切到此为止，他至多是一个悲剧的英雄。所以从第九节到十一节那儿转主语改变了。弟兄姐妹，你读经的时候你注意一下，主语改变了。从第五节、第六节到第八节是讲基督，基督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即成为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呈现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前死在十字架上。基督甘愿放下自己，顺服父神，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人类。我们人没有办法改变自己，什么样的政治家、什么样的科学家，你没有办法拯救人类。你可以不断的提高，但人没办法成为神。不是说量变积累就变成质变，神跟人之间有质的变化，你永远不可能成为神，因为你是被造物。所以基督一路降卑成为人，但是到第九节足以改变了。所以神将他升为怎么样？至高。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，你谦卑有什么意义？你舍己有什么意义？你牺牲有什么意义？你正直有什么意义？你服侍人有什么意义？一切都死都结束了。而且你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谦卑，你顺服，你舍己，人家说你傻瓜，对不对？没有价值。但是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。这是个宇宙，是上帝的家，上帝掌权的世界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你说我谦卑有什么用啊？人家欺负我，我舍己有什么用啊？人家慢待我，我服务我牺牲有什么用啊？没有人看见，我付出没有人感谢，我有什么用啊？弟兄姐妹，这儿说神将他升为至高。耶稣基督谦卑 他不是说讲讲我要升高，而神让他是高，这是上帝掌权的世界。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说，哎呀，我这么做不是受人欺负吗？你相信神在掌管这个世界吗？希特勒还在吗？斯大林还在吗？那些狂妄的人还在吗？他身为至高，基督身为至高，就没有比这个最更高的了。而且神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，称他为主。这三个字讲同一件事情，他卑微成为人，成为奴隶，神把他升为至高，他的荣耀恢复了，他的神性的荣耀完全彰显，他成为主。在旧约里面，摩西问神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神怎么说？我叫什么？自有永有，叫耶和华。希伯来文亚卫耶和华翻成希腊字成为主，因为犹太人不敢讲耶和华这几个字，成为主。所以到新约里头，耶稣基督就是主。是不是这几个加几句话？耶稣基督为主，就是说他是神，他是绝对的，他是至高的，万民之上的名。这什么意思？我们今天中间好多的弟兄姐妹从事生物研究，你给很多东西都起了名，植物也有名字，动物也有名字，只要我们人能发现的都有名字，天使也有名字。请大家跟我一起讲一下几个天使的名字，有没有？来数数看哪几个天使的名字。加百列，还有呢？米迦勒，还有呢？基罗伯，还有呢？撒拉夫，都有名字。所谓的名字就是告诉你他是个存在的，有个体的。人家呢，你知道奥巴马吗？你知道习近平吗？你知道 Michael Jordan 吗？你知道 Lady Gaga 吗？是 Lady Gaga 是吧？我因为有发音错啊。那这都是名字。太阳有名字，月亮有名字，星体有名字，这些被造物全都有名字。圣经上说，上帝让耶稣基督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你无论有多伟大，爱因斯坦有什么样的名字，耶稣基督是万名之上的名，没有一个可以超越他的，因为他是神。这是讲圣经上说他身位至高。下面他不但身位至高，下面一句话说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万膝跪拜，万口承认。这是先知弥赛亚啊，以赛亚十三章所预言的。就这位降卑的基督，又是高升的基督。如果只是降卑，没有什么意义。但是上帝是掌管一切，他又身为至高，万口承认，万膝跪拜。天上是什么？我刚才说了，有天使。地上有什么？有政客，有科学家，有名人，有百姓。地底下是什么？堕落的魔鬼和天使。当上帝荣耀展现的时候，所有被造物都要屈膝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。这是上帝掌管的世界。当人类历史末了的时候，人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万膝向上帝跪拜。你反对的也要跪拜，因为上帝的公义、全能和圣洁显明的时候，也不是你可以逃避的。因为这是他的宇宙，他创造了万有，一切是源于他，要归于他。你背叛上帝的、咒骂上帝的、反抗上帝的，在那个时候，在公义全能者面前，在他圣洁面前，也不得不敬拜。所以这儿说，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？因为独有你是圣的。所谓圣的，就是只有你是神，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出来了，你无可隐藏，赤身裸体站立在上帝的面前，那是最公义的大日，审判的大日，万民屈膝，万口承认。 这是在公义全能者面前你屈膝。但是另外一个圣徒会怎么样呢？所有蒙恩的人，所有得救的人都要屈膝在上帝的面前，是为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呢？所有的圣徒在上帝的面前，你称赞，你称颂，你感谢，你享受，为什么？上帝的爱完全融化了我们的心。我们现在不大懂十字架的大爱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大懂十字架的大爱。道成为肉身，神成为人，就是要爱人。可是我们的这个爱理解的还很少。当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，众人站在他面前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？有许多天使的声音，说我们有千千万万大声说，成被杀的羔羊，配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。天上地下含义所有的都说，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都归在主宝座的羔羊。特别讲到被杀的羔羊，为什么？那个时候我们明白上帝的爱比现在更多。我们的心在大爱面前，我们降服，我们敬拜。哦，主啊，你从创造主成为人，你从永恒进入这个世界，你从不死的成为必死的，从无罪的成为罪，因为你爱我们。没有这样的爱，所以这个爱让人敬拜，让人赞美。弟兄姐妹，当有一天我们遇到这个日子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要屈膝在他的面前。普京、大地、金正恩、奥巴马、爱因斯坦、所有的这些明星都要屈膝，因为我们是被造的。当历史结束的时候，我们都站在上帝的面前，所以谦卑的比身为高。我讲到这儿，弟兄姐妹，圣经的奇妙就在这儿。他不是告诉你啊，一点神学，一点理论。圣经是教导我们怎么活在这个世界，更荣耀的活着，更智慧的活着，更蒙福的活着。谦卑的必身为高，是基督走的路，圣徒也应当走这条路。你是越是属灵，你越是明白谦卑要身为至高。这教导我们怎么在世界上过一种喜乐的生活，一种荣耀的生活，一种蒙恩的生活，一种和睦的生活，一种有见证的生活。所以在基督的里头，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所以圣经上说，谦卑的必身为高。什么叫谦卑的必身为高？第一个，我们要有一个孩子一样的心。你们知道，我们中间有些人知道尼采，尼采是说啊，我们人要有超人，要成为超人。基督不是这么说的，超人是人家的狂妄狂想，基督叫我们成为小孩子的样子。门徒我们在一起争吵，门徒我们还在一起争吵，你说这是讽刺吧？门徒我们说，哎，我们看谁伟大？耶稣拿个小孩子来，请小孩子过来。他说，我们一起来读来，十八章，马太十八章三节和四一起读来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如果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，就不得进天国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你说我怎么能成为小孩子啊？我都老了。我们需要成长啊，我们身体需要成长，我们的悟性需要成长，我们的灵性需要成长。没错，每个人都需要成长，但你永远保持一个孩子的心。孩子的心是一种生活态度，就在上帝的面前，我永远是个孩子。孩子是什么意思？我永远知道我依靠我的爸爸和妈妈。我们家的小家伙，小女儿，两岁的时候，她能离开我们，她能活着吗？她吃，她喝，她睡觉，她行走，都是离不开父母。基督让我们成为孩子的样子，是说你永永远远知道 我们依靠天父，依靠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是被造物。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知道，父啊，谢谢你创造我们，谢谢你供应我们，谢谢你拯救我们，我们是被造的。我们离开你的日子，就像一个 baby 的小 baby 离开父母，就是他死亡的日子。弟兄姐妹，基督反反复复告诉人类，你离开上帝的日子不回转，就是灭亡的日子。人类没有别的道路，没有别的路。你看看人类的历史，没有别的路。所以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明白，谦卑的人他永远保持一个婴孩的样子，不是你外在像孩子嘻嘻哈哈的不成熟的，那是不成熟。小孩子想说，我的心灵深处我知道主啊，我依靠你。所以箴言怎么说？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成功的时候，发财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忘记我们需要上帝。没有绿卡的时候，主你给我绿卡；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主你给我工作；没有房子的时候，给我房子；没有健康的时候，主你给我健康的身体。当你健康有了，房子有了，身份有了，工作稳定了，你就成人了，不再需要上帝了。这是错的，谦卑的比身位高。就让我们生在神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依靠你，我仰望你，我是被造的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救不了自己。所以说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在这个世界面临好多的试探。什么试探？魔鬼来的试探。骄傲是魔鬼喷进人心里的毒气，让人狂妄，让人觉得不需要上帝，让人觉得我成人了，我不需要上帝。人类吃的果子越来越多。第二个，谦卑的人一定有个仆人的心态。基督道成肉身，虚己成为人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人的样子。奴仆，仆人。我讲到仆人的时候，有些人就说：“哎呀，你讲过好几次了。”成为仆人是受人宰割的，被人欺压的，被人吩咐的，被人摆弄的。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？要强人，不能成为仆人。仆人是顺服的，是谦卑的，是愿意帮助的，去服侍的。我不要成为这样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看看圣经上的话，主怎么说？你们中间谁为大，就要做你们的用人。有些人对基督的福音有个错误的理解，信了耶稣以后甘居贫穷，平庸，不再进取。好多人就是这样讲福音的，不再追求了，一生就这么浪费过去了，等候上天堂。这是哪儿的圣经的教导？耶稣基督说，你们中间谁为大，就要做你们的用人。耶稣有没有说你们中间谁都不要成为 great？ 有没有讲？没有的。耶稣说，你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，你可以成为一个卓越的人，你可以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人，但是你不是靠暴力，不是靠欺骗，不是靠盗窃，不是靠耍手段，你是靠什么？谦卑的心。谦卑是你的身高。有些人来到教会，他错误理解神的道，就是信了耶稣就甘居平庸，不是这样的东西。主说，你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，你可以成为一个卓越的人，但是你不可以像强盗一样工于心计，不择手段，那不是上帝的计划。这儿一本书，这个人叫做 Jim Collins， 斯坦福的商学院的老师，后来他自己开公司了。这个书已经销售了百万册了，我不是为他做广告哈。他很有意思，他到处培训练 这个领袖，大公司的领袖。他说啊，这个做领导的有五个层次 ，Top Level Five，Level Five 的领袖是至高的领袖。这个领袖有两个，身上有两个条件是绝对不可少的，一个是你的意志，你要知道你做什么是对的，要坚持。当我们谦卑为人的时候，别人会嘲讽我们，会辱骂我们，会打击我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 right， 我要坚持。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成为谦卑的时候，人家是骂他，耶稣啊，你真的是啊，神经病啊，你怎么这样做啊，你父母都不理解他。但是基督说在上帝面前是 right， 我坚持，我顺服在上帝的面前。这第二个是什么？谦卑。 Level 5的领袖要谦卑，弟兄姐妹，降卑的必升为高。谦卑，你们知道心理学家们讲有五类领袖，一类像老虎一样很凶，一类像孔雀一样滴滴不休的当老板的哈，一类像猫头鹰一样板着面孔，你们家老板是不是猫头鹰还是老虎？还有一种像考拉一样，哦，非常的好，好可爱。还有一种像变色龙一样，三天变，两天变。但是他们研究发现说，中国的老板，我们这边有老板的别多心哈，说中国老板80%是老虎型的，老虎偶尔对员工也笑一下，但是老虎的笑。基督说谦卑的别升为高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基督徒是天国的子民，上帝的儿女，谦卑是你的标记，谦卑是你的生命，因为我们的主谦卑为人。你看基督到处都讲谦卑啊，谦卑。我最后讲一个，因为耶稣说做了个比喻，他说你参加一个婚礼，你一进去以后，婚礼就像个房间这么大，桌席都摆上了，你进去以后，你眼睛扫射一下，你就知道哦，老王、老李、老马都在这儿，然后我衡量一下我自己啊，这些人根本不如我，我的智慧超过他们，我的社会地位高于他们，我的财富多于他们，所以这个守卫非我莫属。因为这个问题非我莫属，我就坐在这个位置了，心中骄傲啊，没有一个人能比上我，所以我应该坐这个位置。但是结果呢，羞辱来了，被请的人说 No, 这不是你的位置，请你坐另外一个位置，这是羞辱。基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这是上帝的法则，上帝的定命，这是我们的见证，这是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与福音相称的一种生活方式。我今天讲这个，因为受难节很快临到，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从天来到这个世界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又升为高，成为至高者，这是我们的生活道路。你降卑的，神要升你为高；你越是处于高位的，你应当要谦卑，在家中也要谦卑，在教会中也要谦卑。谦卑不是装出来的，谦卑是一种生命的品质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圣经上说，神要把你升为至高。一个骄傲的人是不蒙福的人，一个骄傲的人是神不能使用的人，一个骄傲的人是不被神所看重的人。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常常晓得我们永远骄傲。我们每个人都会骄傲，基督从高天来到这个世界，爱我们，救我们，因为我们把荣耀放在一边，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，也是一条荣耀的道路。所以谦卑是荣耀，谦卑是蒙福，谦卑是圣徒的标记。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让基督真的成型在我们的里头， 让我们像神的孩子，我们身上有谦卑的标记。让我们最后一起来读这个这段经文，大家会背诵吗？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比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成为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诚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全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他天上的、地下的、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让我们去祷告。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基督你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。我们不能拯救自己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被造的，我们知道我们会骄傲，我们会狂妄，尤其在这样的时代，我们更容易骄傲。骄傲让我们心灵肿胀，让我们不认识自己，让我们导致家庭纷争，导致人与人之间纷争，导致教会纷争，导致圣徒在世界上没有见证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，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因为你的旨意、你的定命是让谦卑的比身份为高，啊，至高的比降为卑。主啊，这是你的定命，这是你的法则，让我们顺服你，像基督一样谦卑、顺服、奉献、牺牲。主啊，这是你给我们做的榜样，是你显的道路。主，你教导我们的，你自己早已遵守，早已遵行。主，让我们与你同行，像耶稣基督那样活在这个世界，来荣耀你、见证你。将来有一天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众天使来敬拜你的时候，主，听到你来点我们名的时候，那是何等荣耀。主啊，巴不得你的孩子们都活在你的面前，常常活在你的面前，知道我们是在你面前是一个孩子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是个仆人，因为你是仆人。主啊，让我们效法你的虚己，效法你的谦卑，效法你的顺服，让我们活出基督。主，当我们活出你的时候，我们家中有喜乐，我们教会中有合一的见证，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当中，我们心中也充满喜乐，因为我们受的委屈，我们知道基督已经受过委屈。主啊，人家钉死我们，主，我们知道掌管在你的手中，你要把谦卑的升为至高，让我们活出你的道，活出你的荣耀，活出你的喜乐，活出你的美丽。我们这样祷告感恩祈求，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